今日我哋第二次嚟到創世記嘅二三兩章，創世記嘅第二同埋第三章。上一個星期咧，我哋學第三章。咁因為創世記嘅第二同埋第三章係一個單元一段嘅記載嘅緣故咧，為咗要睇到個全圖，我哋必須要睇二三章。而家請大家留意啦，依個重要一段嘅開端咧，係話神預備咗一個嘅好美好嘅訓練嘅場所，叫做伊甸園。裏邊泥土啊、植物，特別係果樹啊，一定唔使種、唔使修剪嘅咧，係咁生、係咁生嘅喎。凡係生出嚟啲嘢都好食嘅，又靚又好食嘅。咁啊，安排一輪之後，就俾啲考驗佢哋。有一位惡者，一個仇敵出現，搞破壞。人類嘅始祖中計犯錯。呢一段説話嘅結尾嘅時候，要親口嘅將依對佢所深愛嘅兒女趕出去。呢個故事嘅佈局我哋唔能夠疏忽嘅。故事係咁開始，呢一場係咁樣結束嘅。所以上星期雖然我哋睇到佢嘅心腸係温柔啦，好體諒佢嘅兒女嘅冇經驗同埋天真無知啦，佢好温柔嘅待一啲犯錯嘅人啦。其實講起温柔咧，如果你留意第14節至到19節咧，你會發覺到咧，咒詛呢兩個字咧係冇針對人類講嘅，咒詛呢兩個字咧係針對第二啲嘢講嘅。大家温習下啦，由14咧，我哋一路讀到24，咁啊14至24節咧，就講到依件好不幸嘅事情發生之後嘅後果，唔係最終嘅結果，但係暫時係咁樣樣收場。仲計做咗唔應該做嘅事嘅下場，目前係咁嘅。咁上個禮拜我故意問，我哋嘅始祖做嘅事系大错啊，还是小错啊？咁样唔算系大错。对比谋杀啦，嗱，譬如第四章，我哋下几个礼拜学嘅就系谋杀啦。第三章犯嘅错唔系谋杀啦，仲有好多其他好邪恶嘅，譬如昨晚我又睇新闻啦，每日发生嘅好多嘅恶事嘅。第三章，我哋嘅人类始祖犯嘅事系咪错咧？系错。好嚴重咩？唔算係好嚴重。所以咧，我哋天父係好諒解、好同情、好温柔嘅。哦，上個禮拜又故意問咧，今件事個結局係大悲劇啊，還是唔係咁大件事咧？我今日又再提呢個問題，因為呢個問題本身唔係好容易回答嘅。到底呢件事個結局係嚴重啊？還是不是很嚴重啊？嗱，我哋嘅始祖犯嘅事情咧，我又唔係話完全唔嚴重，但係對比第二啲嘅錯係冇咁嚴重嘅，啱唔啱先？食咗個果啫，錯就錯在咧，天父講到明唔好噶啦，有後果，但係講到明都要做，咁係咪錯咧？咁都要承認係錯嘅。阿當都冇話否定係錯，係嘛？情況是比較難，有些事是等待我們去發掘的，有些事我們未弄得清楚，所以今天我又重拾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後果是嚴重呢，還是不嚴重呢？是大悲劇呢，還是不是呢？上星期我又看到呢，因為天父的心腸是這麼良善的緣故呢，以及人是這麼冇經驗脆弱嘅緣故咧，事情係有希望嘅，唔係一次性咧就完啦，打落地獄啦，一唔係咁意思，係有希望嘅。只不過我想再追問嘅問題就係點解呢段嘅記載結束之前啊，要話俾我哋知，做咪主要親口將佢好錫嘅一對兒女趕走喎？首先，那些後果是什麼來的？ 所以十四節至十九節咧，就講到有後果啦。十四至到十九節就首先蛇要聽一番説話，十六節女人要聽幾句説話，十七至十九個男人要聽一啲説話，然之後咧，廿二至廿四節咧係全段嘅結局，係關於神親口將佢嘅兒女趕走。我提議咧就係、如果我哋能夠明白廿二至到廿四節嘅話咧，我哋亦都比較容易明白十四至到十九節。而家我哋將我哋嘅視線轉移到廿二至廿四啊。耶和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變得好相似，能知道善惡。點解聖經講到神嘅時候話我們咧？第一章廿六節話咧，神說：讓我們按著我們的形象，照著我們的樣式做人，做男做女。呢度第二次話咧，人類已經與我們變得相似啦，能知道善惡。所以第一個問題點解係我們咧？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咩叫做變得似神，能知道善惡呢？第三個問題最重要就係被趕出伊甸園係咩意思？伊甸園係咩意思？生命樹又係咩意思？呢個問題咧，幾個禮拜前學過一次，我哋今日會重温。嗱，首先咧，我哋睇一睇嗰個嘅我們係點樣解？除了神之外，是指什麼人？為什麼我們？
天使。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呢？
有其他天使啊。
哦，即是你覺得是，既然神開口講話我們的時候，他一定是對著一些跟他在他面前，在他周圍的人物，才有這樣的場合，才會這樣講話，你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啊？有沒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我哋翻到去個聖經中央嘅約伯記，約伯記第一章第六節可以睇起。約伯記第一章第六節至第十二節咧，神嘅眾子就嚟到示立喺耶和嘅面前，撒旦。撒旦是希伯來話嚟嘅，即是話敵人、仇敵、對頭、作對嗰個人咁嘅，即係惡者啦。撒旦也來到其中。如果你參考一下第二章嘅第一節咧，佢又有一日，神的眾子嚟到示立喺耶和嘅面前。神的仇敵撒旦又來到其中。我們在這裡看到有三方面的人物，有耶和神，他的眾子，神的眾子是示立在耶和的面前的，那個景象彷彿天上的宮廷的一個景象來的，跟創世紀第一和第二三章呼應的呢，在耶和神的周圍示立在他面前有他的天使。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有兩三次聖經會說耶和神開口講話的時候，他會說讓我們，就他所想的是屬於這類的情景。當然這本聖經是屬於猶太人的，是幾千年來猶太人自己正正就是這樣的理解。我們咧就係知道天使。如果我哋翻翻到去創世記第三章嘅話，我再睇翻第二十二節，耶和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係咩意思呢？人犯錯之後咧，變得與神同埋天使相似啦，能知道善惡。呢個問題又點解咧？为什么做错了东西 仲会变得同造物主变得同千次相似嘅咧？咁当然，嗰个线索系下一句，能够分辨好歹对错，能够懂得分善恶啦。个线索喺呢句嗰度。希伯来文神呢个字 Elohim 呢个字咧，本身系复数嘅，系 plural 嚟嘅。同一个字咧，最少都有三层嘅意思。第一层嘅意思咧，系解地球上边统治者 rulers， 尤其是指审判员、审判官、审判员。神判座、神判官，等于今日的法官啊，所以是第一类的意思，是代表上天、代表神在地球上边为人民主持公平公正的法官、领袖。第二的意思呢，是指到在天上边灵界的被造物、灵界的掌权者。包括了天使啊，人类所拜的偶像那些的神啊、女神啊。 Elohim 是可以指天使的，神啊、神明啊，这是第二个意思。所以第一类的意思呢，是在地球上代表神执行公正的审判官、领袖。第二层的意思呢，是属灵界的掌权者，也都是代表神管理灵界的天使啊，其他的次等的神啊，咁样 Elohim 是可以解咁样嘅。但嚟到第三层意思呢，如果 Elohim 前面加个定冠词 Ha Elohim 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 就唔系指任何一个神，唔系指任何一个天使，更加唔系指地上的审判官，而系指嗰一位万物的创造主。Ha Elohim 就系指 Yahweh。各位獨一的真神，所以同一的希伯來話 Elohim 有這三層的意思。請大家留意，當魔鬼欺騙人類的始祖的時候，他沒有說你就會變得像 Yahweh 神那樣，他不是這樣，他很精的。請大家找集第三章第五節，第四節說，蛇對女人說，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个果子的日子呢，眼睛就会明亮，吃完之后呢，你就会变得好像 Elohim， 能知道善恶。他很精的，他不是说呢，你不听天父话呢，你就会变得 Yahweh 天父，这样呢你会变成另一个神。他不敢这样说，他很精的，他说呢，你就会变得像 Elohim，懂得分辨善恶啦。因为 Elohim 呢，就正如系一啲裁判官咁样咧，系专门要分辨对错善恶嘅。审判官嘅责任就系分辨是非对错善恶嘅，最懂得分辨善恶嘅就系创造主耶和华。魔鬼就呃女人。原来有两个途径去行使分辨好歹的职能的。第一个途径呢，分得到的时候呢，就做啲啱的行善，就绝对不做啲恶的害人的事。专讲啱的对的事，就不要讲啲欺骗人的说话。一个啱的途径。原来还有第二个途径去知道，去体会善恶的。就是通过做错事之后呢，就发觉到了，唉，如果早知是这样的，就不敢做了。现在我深深尝到做错的滋味了，我分到了，我分到对错善恶是怎样的。魔鬼知道这两个途径呢，就是欺骗女人，不用听他话的，他怕你变成他一样咁啫，你唔会死嘅。你食咗咧，你会分到善恶，你会做 Elohim。大家同我一齐翻一翻去诗篇嘅82篇， 我哋可以睇曬全篇一至到八節，為咗中國人啊，唐人能夠明白呢本希伯來聖經咧，我哋需要咁樣學佢哋嘅背景。請 Eric 讀第一節，然之後交俾中讀第二節，讀到第八節。
神站在有權力者的會中，在諸神中行審判，
說：你們審判不秉公義，選惡人的情面，選要到底時，
你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人施行公義。
你要保護貧寒的和貧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
你們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來走去，地的根基就搖動了。
六，我曾說過，你們都是神，是至高者的兒子。
然而你們要死，與世人一樣，要撲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八，神啊，求你起来审判全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是不是很难明白？这里的人物呢，除了神是亚非，第八节神啊，你要起来审判全宇宙全世界，因为你的判词才可靠，这样这个人物就容易明白了。但是第一节所讲的有權力者的集會當中，這權力者是指誰啊？這班權力者呢，是同一句呢，稱為諸神 Elohim Elohim 複數啊，都叫做諸神啊。這班 Elohim 是什麼人來的？這班人第七節就說呢，你們又要死啊，像世人人類一樣要死啊。這些所謂權力者的人到底在哪裡活動呢？在天上活動呢，或者在地球上活動呢？譬如第三節是有沒有線索啊？
就是
D神的，那些窮人啊、寡婦啊、那些弱勢社群，這些權力者呢是在地球上生活的，他們是什麼的角色來的？他們做什麼的？为什么会被神称为做诸神的，称作 Elohim 的？我想我这样问呢，个线索都挺明显的，因为我刚刚才解释了 Elohim 有三重意思的。当希伯来文讲到 Elohim 的时候呢，有时是指着地球上那些做审判官的领袖的，是法官的。他们应该代表神主持公正，就亂咁審案，亂咁判案，欺壓一啲嘅窮苦嘅弱勢社群，因為佢哋唔執行公平公正咧。第五節話咧，全地球嘅根基、社會家庭嘅根基啊，都被搖動，全世界都亂啦，因為審判官冇主持公正。於是乎，詩人就話咧：天父啊，亞非啊，你係全宇宙嘅審判官，請你主持公正啦。所以從此大家知道 Elohim 有時是指天使，但有時是指地上那些應該代表神主持公正的審判官的。當我回到創世記第三章的時候，三章第22節，希望大家現在就明白為什麼天父會說：哎呀，我的仔女做錯了事了，而家已經像我們一樣變成 Elohim 咁樣，佢哋有個第一次分辨對錯善惡嘅經驗啦。啊，只不過好遺憾咧，佢哋用錯咗途徑，行錯咗路啦。但的而且確，佢本來由白紙一張，兩個天真無邪嘅，佢終於有第一次啦。佢哋嘗過咩叫對錯啦。他们判断过什么叫对错了，只不过他们因为没有经验判错了。我希望现在我们能够解明了第22节这句对我们现代的读者难明的说话。于是乎亲口像乖女乖仔，哎呀，很难想象，因为这么疼他仔女的亚非，亲口 趕佢出門口，暫時唔俾佢哋接觸永生。呢、這個故事係咁樣，暫時咁樣收場。生命樹到底象徵咩嘢啊？如果生命樹是象徵住天父自己的話，食生命樹的果象徵住咩意思啊？
變到好似佢咁咯。
食呢個生命樹的果是象徵住，
佢都係天使啊神。
換一句話講咧，
神啊，神同做嘅即係
同。如果生命樹是象徵住天父自己的呢，食生命樹的果一定是象徵住跟神是不是在一起啊，跟他有很密的接觸啊，有傾有講啊，形影不離啊，很親近啊，都沒有跟他打斷過，都跟他沒有隔膜過，是這樣整天都很通啊，你知道啊，這個叫食生命樹的果啦。如果是被趕出伊甸園的話，看來象徵著就是這種關係就
決裂、決裂
決裂，即是 跟神隔絕。今次你就用了另外一個很強的字決裂，
不是要磨練一下給你磨練。
所以為什麼我問了兩次的問題，就是收場是一個大悲劇、還是仍然有希望還有第二第三集的呢？就是這樣。因為用到隔絕啊、決裂啊、絕裂啊、絕交啊，
絕交。
我哋人與人之間相處咧，就要真係唔好隨便用啲好強烈嘅字眼啊！係唔係？如果你再睇聖經第四章咧，你會發現到天父咧繼續同亞當夏娃嗰啲仔女啊有傾有講嘅，有傾有講嘅。啊，依種嘅關係咧，是沒有斷到的，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所以呢，雖然是傳統的基督教會解聖經解了幾百年，都是說經過創世記第三章之後呢就大悲劇啦，神的和人的關係就隔絕啦，又教了很多百年的了，但坦白說呢是教錯了咯。應該說呢，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呢是有後果的，後果都不是很輕微，因為呢阿爸呢要將阿乖女乖仔真的趕扯、絕對不是很輕微，後果是幾嚴重下的，是絕對不是神和人類關係隔絕、破裂、絕裂，沒有絕裂，沒有絕對性的隔絕，只不過呢這個關係受了嚴重的影響，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那種變化呢是怎樣表達的呢？用伊甸園和被趕出伊甸園來去表達出來。原本是伊甸園，現在是被趕出來。原本是一種是沒有隔絕的，好好地的、那個、關係，很信任神的，現在呢因為一次的中計，很多變化產生了，並且不是很容易找回以前那種的天真無邪對神的 信任、經常都想親近祂同埋親近到 很困難，但未決裂。
是不是考驗啊？
是啊，上個禮拜我們都學過了、人的內心又變化了，兩個人夫妻男女之間的關係又變化了，態度又變化了，看法又變化了，還有跟神的關係都變了，但未決裂，還有希望，神還在生氣，很脆弱的人類怎樣進步。所以簡單來說，生命樹是代表著神自己被趕走離開伊甸園呢，是象徵著失去了原先在伊甸園那種程度的跟神在一起那種甜蜜的關係，那種能夠面對面這樣深深的契合，那種寶貴的關係失去了。第三章想表達的是 如果犯错的呢，即使不是谋杀，即使不是很大的罪，只不过是因为没有经验，被一个很厉害很阴险的恶者欺骗了而犯错而已。但因为对神讲过的绝对不会讲大话的说话，起个疑心而做了相反的事的呢，有因是的确是有果的。任何时候我们怀疑他是有恶意，信不过他的说话的呢，不是说他想罚，是因为做神的说话相反的事情的呢，是有因果的，和他的关系一定会产生变化，是很难恢复的。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第三章要讲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明白第十四节至第十九节。第十四节至第十五节呢，那个咒诅是针对恶者的，其实就不是惩罚人的。人类和恶者之间那种敌对关系肯定要加强，我要训练我的儿女认清哪个是他们的敌人，以后要加倍小心分辨对错，分辨灵界的险恶，不要不相信有魔鬼，不要不相信在肉眼看不到的这个人生里头呢，是有一股针对人类和亚非神敌对的力量，不要不相信有一位叫做魔鬼。如果你想信神，你想去追求这个信仰，你会有很多的阻力的。第十六节跟女人讲的说话呢，讲到生仔会痛，我们只能够推论未发生这件事之前，女性生仔看来就是不会痛了，否则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理解这句圣经，就等于呢未发生这件事之前呢，是不用耕种呢，周围的果树都生到差不多抌到落地的，财处都可以吃。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就要耕种，并且还要生荆棘出来，好辛苦，终生都要劳碌到老。我只能够这样理解这段圣经了，但都不算是一种惩罚，但女性很伟大，那种痛亦都不是说承受不住的，是很伟大的。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了，是人类之母啊，女性是人类的母亲。下两句呢，女人会恋慕她的丈夫，夫妻不是应该互相的很喜欢对方的吗？是应该恋慕对方的，这个不算惩罚啦，只不过是改善关系啫，更加不是一个咒诅来的。她丈夫要辖管女人这句说话呢，现在针对到婚姻这个问题，家庭这个问题，引申到人际关系的问题，如果为了帮助人类不要再做错，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安排了。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人坐一部车去威尔斯去 camp 去玩，一部车只得一个驾驶盘的啫，你讲还讲啊，驾车得一个人的啫，你转左转右咁咁多嘢讲嘅咧，咁就会搞出交通事故添。所以婚姻里头，喺家庭里头，系应该凡事有商有量，但系有唔同睇法嘅时候啊，为咗要有效嘅带领呢个家庭，做夫妻嘅就千祈唔可以喺老公面前嗌霎啦。你呢套话一，你就话二咁样，俾细佬哥睇到咧，梗系搞唔好啦。为了保证将来学习做父母的时候不要再出错呢，角色上面有些安排啦。做爸爸那个在听完太太的意见之后做决定的呢，爸爸啦，看来都不算是惩罚啦，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安排，难道我们赞成在仔女面前嗌交很多的意见好吗？揸车都唔得啦，如果揸车都唔得嘅咧，揸太空船上太空嘅话，如果喺太空个驾驶舱里边嗌交嘅话，太空船都爆炸啦。系咁啫。至于第十七至第十九节咧，个咒诅系针对地球生态环境嘅，系想教导人类咧，虽然系好无知嘅犯错， 但后果是很严重的。人类应该是万物的大哥哥大家姐来的，但现在动物、植物、地球、土壤都不尊敬人类了，因为人类都不尊敬天父，其他的小妹为什么需要尊重人类呢？于是乎呢，生态环境开始这种表现是跟人类是不合作的。今天 我过了时了，我都需要在这里结束，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重要的东西。今天综合我们两星期学习呢，终于我们就通过四次的查经，总算都是表面上将到创世纪第二三这两章重要的说话呢学过一个初步了。天父Yahweh，他那个的性情心肠真的很值得我们尊敬羡慕咯。比起任何一个爸爸，比起任何一位妈妈，比起一个最好的老师都更加好。那种的体谅、鼓励、温和、智慧、包容，事情是有希望的。对比起其他罪案，他们犯的错不算非常严重，但绝对不是没有后果。他们的错也都不是说不严重，因为虽然他们是无知，毕竟是明明听到天父的警告呢，都做了一些相反的事情，的确是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但不是同神的关系决裂，不是绝对的隔绝，只不过关系上面损失了本来应该有的那种畅通无阻，令到人生最宝贵同神可以面对面契合的关系暂时失落了。现在要从我们今天的低点要慢慢慢慢向上爬，去达到生命树这个灿烂的目标。今天结束之前呢，我们回到圣经的拉美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也都是全圣经的结尾篇，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呢。
一，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三，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类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在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没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坟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当经过一生的努力，从失败的、从不认识神、同神疏远的，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并且有他的栽培鼓励底下，渐渐成为得胜者，能够克胜恶者，那个结局应该是这样的。生命树是象征着重新能够和天父Yahweh有一个很亲密的契合，永远在一起。但我们首先必须学习渐渐能够克胜恶者的欺骗， 我就在这里，我结束了。